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6，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高兴请来了一位华尔街工作的金融人士，他叫 Tim， 首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 Tim。
啊，这个华尔街工作的金融人士，我看 Tim 眉头皱了一下，为什么皱了一下？
因为现在怎么讲，大家对华尔街还是心情比较复杂吧。
怎么一个复杂法？
嗯，前一段时间不是大家都在 Occupy Wall Street 吗？
哦，所以你怕大家会对你有敌意是吗？
其实我对，就是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
啊。没关系， Tim 是中国人嘛，对吧？
对，
只是出于隐私保密没有说出你的中文名字而已。Tim 其实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啦，他是这个 OR 专业的，运筹学专业，那么毕业半年多了。
嗯，
说到华尔街，我们说金融人士都向往的这么一个地方，作为在那儿工作的一个新人吧，你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说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那个首先我也没有开始工作很长时间，但是我觉得在纽约的话，应该大部分人都从事金融的工作，而且在这里面华人还是很多的。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你一样去华尔街工作的呀？
还可以吧。
不要谦虚，不要谦虚。
对，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这边留学生也慢慢多起来，之前的话可能是相对少一些，但是现在应该很多人毕业之后都会选择进入这个行业。
对啊，而且大家都想去华尔街嘛。
嗯，
所以说你能进到这个等于是金融人士都向往的这个地方，肯定付出的一定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努力嘛，不能说是，不要跟我说是运气嘛。运气的背后肯定有付出了一些常人可能朋友所不知道的一些经历。
我觉得就是应该所有的留学生在这边生活的话，找工作都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生活里面。每天就是说同学碰在一起可能经常会聊找工作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
而且就是现在那个怎么说，美国的经济还是从一个在慢慢复苏的一个过程，所以作为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讲，找工作也是相对难度比以前大了一些。
所以你能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找到工作，
还是比较幸运
的。对，还是没有跟我们说你你的经验。
我觉得就是这边的那个整个游戏的规则跟那个我们在中国
不太一样，
认识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在这边可能慢慢会接触的一个词，就是第一个接触到的词就是 network。
是，这也是我来美国之后所有什么职业生涯的指导课说最多的就是 networking， 每一个不管是学校啊或者是外面的一些教你找工作的 event， networking 它一定是一个关键词。
对，
也是我自己感触很深的。
对，
我觉得很多工作吧，他们说70%是靠内部推荐，
嗯，
30%是靠网上投简历找到的。
嗯，
那你呢？
嗯，我觉得应该这个70%我倒不确定，但是的确是就是推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你这个华尔街工作是靠内部推荐的吗？
对啊，我也是靠，就是我有一个更 senior 的一个在这边工作的华人，然后他帮我推荐了一下我的简历，
对吧？
然后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边所谓的那个就是美国这边 network 跟咱们在中国讲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对是
在中国讲的可能是你的亲戚的
是
认识，是这样的一层关系，但在美国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渠道，就是说你的你有多大的能力，但是你要通过认识的人来帮你去让那个雇主知道他。所以
而且这个其实这种 networking 并不是靠自己家人，可能更大程度上是靠自己本身去参加一些聚会，或者说通过一些 career fair 啊，或者是那些 workshop， 然后来认识人，然后再通过那些人认识你 potential 的雇主。
是的，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告诉别人你到底有多好，
对，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你能为你的雇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benefits。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雇主他们每天都会收到几千封的简历。
对，
还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可能中国人传统就是说内敛嘛，就喜欢谦虚，喜欢就是明明自己是5分的好，说自己只有2分3分，
没错。
但其实美国人他们是明明自己只有5分的好，把自己说夸到7-8分。
这个美国人我不知道，但是作为中国人来讲，的确我觉得在文化这个上面的确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但是其实很重要。
但其实跟找工作是很紧密联系的，比如说你面试的时候你很诚实很谦虚的时候，也许你以前有很多非常怎么说非常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很出色的经历，但你一谦虚雇主就不知道了，然后雇主可能就选了另外一个面试时候把自己说得很强大的人。
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所谓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network， 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在美国这边可能他看中你学校的背景，但他同时也看中
所谓的 fit， 你的个人，对，
他是不是真的适合，
对，
你是不是真的适合。
而且他们很看重你的兴趣，就是他们会问你你是 why，你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工作，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去他们工作公司工作。
对，
我觉得是美国的雇主或者是整个他们的这个文化都是你真的喜欢，而不是说你为了找工作而找工作，
有点这感觉
是不是。所以回到你嘉宾的这个个人经历啊，你自己找工作当时有就是说碰壁，或者说肯定有碰壁，但是你觉得整个那个过程是很煎熬的吗？还是说
挺煎熬的。
投了多少分简历？
我觉得100-200分肯定是有的。
那这个还是正常的。
对。
那面试碰壁了多少次？
10多次吧。
那也还好啊。
还 OK， 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面试10多次就拿到了华尔街的工作 offer。
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后来讲，其实还是一个适合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碰对。为什么大家都说是运气？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碰，就是碰看你有什么能力，然后别人寻找的是什么，
是看他们公司所需要的，想寻找的是不是你正好身上有。
对，
其实也是你自己找工作的时候你正好能找对雇主，找
对
你
觉得，我
觉得
这个很重要，
跟自己契合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有点像找配偶的感觉啊。有一 点
有人会这么说，就所以说也是说缘分到了你也挡不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要 network， 要去跟别人聊天。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美国人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懒，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个工作，你要招一个 analyst 这样的一个职位，你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有一个 job 那个 description 或者 qualification。
是
但很多人都懒得去撰写这个东西，都是去网上搜一个
是
别人看到的东西，然后别人曾经 post 过的跟他的职位很像的，然后他把这个
复制粘贴过来
放上去。
但其实他真正找的不是那样的人，
不一定是那样的人。
对，我自己有这个感觉。
对，
包括我找
实习，了解他
找实习我看好像大差，就是那些比如说同一个行业的那些 description 好像大差不差的，都是说啊你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没错，
废话们当然要沟通能力，你就他就没有具体说 我这个职位可能说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可能更多是书面，或者是更多是口头的沟通能力，对吧？
对。
但这些你可能要去跟内部人士去聊天，你才能知道得到这些内部消息。
对。
对吧？那你的这个行业，比如说你现在这个职位，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我是当时参加了那个一个这边的金融协会，然后就是有很多一起工作的那个就是已经工作的华人，然后他们会愿意那个帮你提供一些指导啊，提供一些帮助啊。就是说他们如果有个职位的话，向他们的公司内部的人推荐，如果成功，这个公司成功雇佣了他推荐的人的话，他是能得到一笔
好处的，
价格不小的一笔奖金
啊。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有这样的 incentive， 而且中国人都还是比较就是乐于帮助中国人，所以他们如果你真的好的话，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非常乐意去
帮你做推荐，
帮您做推荐。这也其实给我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如果以后我见到有很好的学生，我也会愿意去这样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对，所以就是其实去参加这些协会，就是这些 organization，其实对自己将来找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还有像一些校友，这个其实最直接的资源，因为他们跟可能跟你出自同一个专业或者同一个学校，他们知道你在这里选了什么课，你到底有多难，然后你是多么的优秀，他们可能比其他的人更容易了解这些，也更愿意去推荐你。
找到工作其实前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就有很多经验的积累。那么你就是说我们都说实习是第一步嘛，那你刚来美国什么时候开始实习的呢？
我来美国第一个学期。
这么早？
就网上乱投嘛。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对那个 technology， 对科技啊互联网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像美国有 Facebook、 Twitter这些很好的企业家，包括像 Google 啊这些，他们都是一开始从大学的宿舍里面出来的几个好朋友好哥们儿，然后一起创立了一个现在这么好的，这是美国的魅力所在。所以我当时我特别想试一下，然后当时我在一个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在一个这边的商业孵化器，
什么孵化器，
就是 incubator， 对，是一个很有点 fancy 的名字，但实际上就是有点像有点像大学一样，你在 一层楼里面看到可能大概有二三十个公司，初创公司 startup。
这也是美国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在中国也有，在中国
创业区，
对，在中国都是政府为背景，然后有这样一个孵化器。在美国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说美国精神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说是不怕失败啊，就是如果你失败了一次不要紧，你还可以再来，大家不会嘲笑你，所以他们这种创业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 incubator 孵化器是就是给这些不怕失败的年轻人创造这么一个平台。
我的老板那个时候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毕业的 MBA
啊。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就是他会在那个各大的那个网站上，
校友的那个工作找工作的那个网站，
没错，
发一些信息。
对，
那你第一个学期在孵化期的工作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挺不一样的，虽然那个时候觉得很迷惑，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为什么会迷惑？
因为我们所讲的创业，其实当到如果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去，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在那个时候做的是 online marketing。
那跟你的专业
online marketing 是一个非常 fancy 的一个名字，
而且跟你专业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像，对吧？
对，
你学的是运筹嘛，
运筹学，
可能更多是
对
数据分析，
对
那一类的。那你做 marketing 可能更多其实是商科的，
对，
那怎么会想到去做 marketing 的东西？
人家让我做，那我就
因为你说你起点是商是 technology 嘛，
对，
但是 marketing，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一个网站的话，其实你真的走进去看到一个公司开始的时候，所谓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 business idea， 不是什么 business model，
而是要怎么样去推广它的品牌，也不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更多的人来访问你的这个东西，
对，
如果它是一个网站
的话，
对，
所以就是通过它的社交网站，
对，
然后它的一些 online 的一些它的公司的网站，那你当时就帮他们做推广，
对，
就有点像 social media 的推广了。
有很多种方式，其实说来这些东西是你永远都在教科书里面学不到的，
是，所以这些实际经验其实对你将来找到工作其实帮助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在那里面你要说这些技能方面我觉得没什么帮助，但是有一个帮助就是你就被迫要认识很多新的人然后你要去
怎么感觉很无奈的样子
因为我觉得这纽约最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你永远能碰见各种各样的人，想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我当时在那个 incubator 里面，你会碰见有的人下班的时候在打那个星际争霸，
外国人
有个巨大的屏幕，对，当然他们的那个气氛非常有意思。你还能碰见来推销自己唱片的嘻哈歌手，然后各种各样的人，还有一些有技术背景的一些人，
所以在那边可以开阔你的眼界。
嗯，大家都很 desperate， 跟我后来在大公司里面工作，我觉得其实差的挺远。那个地方是真的是大家什么都没有 ，nothing to lose， 然后
所以他们才会被激发出那样一个潜能。在大公司里面，可能大家都有点安逸了。
嗯，大公司我觉得是按部就班，get the job done， 其实很重要。
好的，我们节目 K 歌达人环节今天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于同学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 Melody， 陶喆的一首歌，很老的一首歌，我挺喜欢的，我们来一起欣赏
一下。
刚才收听到的是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于同学演唱的 Melody。 我们说这个 Melody 应该是男生唱的啊、
嗯、
刚才这个 Tim 在听的时候他一开始疑惑了一下，
没听出来、嗯、
没听出来是女生，
没有、嗯、
他但是 你说女生能唱男生歌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唱怎么样点评一下
专业水平
就这一句话吗？
我刚才觉得听起来我还以为是在听那个 CD 呢，
是吧？
嗯，对，
你
很厉害，
你自己唱、
嗯、
自己唱歌怎么样？
那我这个
可以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那这个还是 不方便现场
哎呀，其实 K 歌达人，我开办这个栏目其实更多希望是嘉宾现场也可以给我们展现一下。
我是听说我们的主持人其实差不多
好了好了，我们就直接下一个环节啊，你点评完了是吗？
嗯，对对对。
有没有其他想说的话
啊？
就是对这首歌或者对他唱的，除了专业水平之外没有了。 OK， 好，那我们直接进入采访你的环节啊、
嗯、
刚才说到这个你的实习，第一个实习是在孵化器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
嗯、
那么在那边干了半年，
三个月
之后、
嗯、
那么下一个实习去哪儿呢？
后面我去了是在暑假的时候。
嗯，
大家都会在暑假找一个，觉得就是找暑期实习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是，
然后我当时在一个这边的一个小的投资银行里面，然后做的，对，做的是行业分析行业研究，就是像那个中国你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讲股票的一些人
啊，
今天五粮液，
所以你也给大家讲股票是吗？
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做就是行业的分析，对、
啊、
我们
就做些
对
幕后的这个内容准备，
就是这个公司最近的表现怎么样。因为我当时那个、
啊、
我做的是互联网行业，也是跟我的那个兴趣很相关了。
哦，你好像就很喜欢 technology 这块。
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中国人，他是做中国互联网和媒体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我 I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所以我就、
啊，
也是通过 network， 我在一次活动上面我听他讲了一个关于这个股票的一个 idea， 然后我跑上去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些了解。
所以这个 networking 也是很、
嗯、
你看你这个方式也是很特别的。
嗯， 嗯，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找工作找实习也是通过这些，比如说外面的讲座啊，那些 workshop， 然后去结束以后跟他们聊，然后说我很对什么很感兴趣，然后通过那样的方式、
嗯、
我发现找到实习的机会比一般网上投简历要大很多。
是的，永远真人都会比文字要来的更加生动一些。
对对对 对， 对、
嗯、
那么你第三份实习呢去哪儿呢？
第三份我是在一个那个艺术拍卖品行，佳士得
艺术拍卖品，
对， Art Auction House。
所以我觉得 Tim 你这个三份实习听上去好像
南辕北辙，
行业都有点怎么说、可能有一些细微联系，但是看上、
嗯、
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不太 相关的一些、
嗯
工作啊。
是的，对，
怎么会
这其实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也就是纽约好玩的地方。只要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做过一个，我是学运筹学，然后我做过一个 project，
就跟这个艺术品相关的，
当时我们分析的是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数据、
哦、
然后尝试做一个就是模型来预测这个价格的走势。
所以你第三份实习之后是直接找到工作了对吧？
对，第三份实习之后我也毕业了，然后我就开始在这个就是在找工作、嗯、
那回顾一下你这三份实习、
嗯、
你觉得是这些点、
嗯、
其实是有联系的吧？
嗯，是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胆子要大、就是、
在我看来是一个人在摸索、不断在看自己的兴趣和自己所擅长的到底在哪一个领域。
是的，对，而且当你有一些有趣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而你又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去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就会别人会对你产生一些兴趣，会愿意跟你多谈一段时间。 嗯，
嗯，那所以现在在华尔街工作是你喜欢的吗？
我觉得是，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真正开始工作之后，
跟实习还是不一样的感觉。
还是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也见到了我们公司现在的实习生，我觉得也多少看了一些自己以前的影子。
什么样子呢？
很 desperate
啊、
对，还是 positive desperate， 然后、
那其实挺好的呀。
嗯，对，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经历。
对，因为
看到他大概是在那个阶段，
因为你一旦找到工作，你 settle down 以后、
嗯、
可能就反而没有就是当初找不到工作时的那种冲劲了。
嗯，有可能。对，嗯，
在你现在就是安定下来之后，你可能 怎么说，你可能会考虑一些别的事情。
可能开始你还觉得，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找到工作是一个终点，但是找到之后你觉得其实还是一个起点，就好像是跑步一样的，热身圈刚刚跑完，然后接下来是又是一个比赛。
但可能现在跑步就更有规划性了，就是不像前面可能是这个跑道跑一圈那个跑道跑一圈，现在可能就是沿着这个跑道向前，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
更稳健。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我身边的同学包括 我大家都觉得找工作还是挺曲折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我就是说能坚持一下，就像是找女朋友找男朋友一样，这是一个缘分的问题，等到缘分要来了，你只需要就是耐心等待一下。
这是你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最经典的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那个，是需要一些耐心。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点歌台呢，首先第一首歌曲啊，是来自这个我的两位观众，他们同时都点播歌曲要送给刘翔啊。我们等会儿要聊聊奥运，那么刘翔这次这个奥运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很多人都是正面的支持和鼓励，那么两位同学分别点了一首飞得更高和一首 run， 那么我觉得刘翔虽然是飞人，但其实他其实还是在跑嘛，所以我觉得 run 这首歌更符合这个他的实情，所以我把这首歌来自 Snow Patrol 的 run 送给刘翔，希望他可以
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然后能够在赛场上重现他的英姿。
没错。
OK， 我们来听《Run》这首歌。
if you have a choice, even if you cannot hear my voice, I'll be right beside you, dear.
刚才您所听到的是来自 Snow Patrol 的 Rum 啊，刚刚这首歌是点歌台要送给刘翔的。那么说到刘翔呢，我们就不得不谈谈奥运了啊。今天是奥运的闭幕式，可以说是也是一个奥运的一个终点吧，即将本届奥运会的即将画上这么一个终点。我们要回顾一下，不回顾的话来不及了。Tim 同学，你看奥运了吗？
我看了呀。我虽然一直在上班，但是偷偷的还会关注一下，
是吧？我先谈谈我对此次奥运的感受啊。
嗯，
我觉得此次奥运焦点就是中国队的焦点是在九零后身上。
嗯，
你看前段时间的游泳健将孙杨和叶诗文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
对，
而且像我们国家的游泳一直是不是强项，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获得金牌了。
嗯，
今年一下获得了5块金牌，可以说是让我们在游泳上面这方面给我们国家翻了身，长了脸啊。
嗯，
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有一位20岁的陈定宇，他在这个男子20公里竞走啊，就是田径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今年这个九零后也给我们争
了
光，
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对，所以说我看报道啊，中国的九零后选手在本届伦敦奥运会上为中国军团一共获得了16枚金牌，可以说是近半了。我们此次一共是38枚金牌，
38枚，
对，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啊。
对，比08年少一点。
不是，我说这个90后获得金牌，
啊、对，
很多很多，16块。
对，
而且在90后的选手里面，我们想对90后的印象一直是怎么说？
有点叛逆。
对，就是刻板的，对他们有一些就思维惯性，就觉得他们好像是那么一个非主流的一代。
对，
好像叛逆，然后呢，有点娇生惯养。
嗯。有点不能理解。
但是在此次奥运会里面，可以说这些年轻的运动健将给90后怎么说添加了一抹很不一样的色彩。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看那个西方的媒体都会说中国的运动员又是什么举国体制啊，又是 robot 又是 machine， 就是那种给人很刻板
的，他们好像就是天生
就是
为了来比赛的，
为了来拿金牌。
对对对，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运动员他的个性都非常的
鲜明。对
对
对，
像孙杨啊，然后像叶诗文，像我那天看那个竞走比赛，我觉得中国那个22岁那个小将
陈定宇，
他就是他甚至在比赛结束前10分钟他就开始跟身边的那个沿途的观众握手，然后去庆祝这个胜利，然后脸上的笑容非常的好看，
就才
非常非常
20岁的年轻人可以这么淡定啊。
他在他比赛之后的那一天就是他22岁的生日
啊。
对，所以他是就是让你感觉就是就像就连英国解说员都觉得说这跟他以前看到的中国运动员很不一样，
不一样。
嗯，对。
那么当时这个叶诗文啊，16岁的、也是一个年龄更小的一个小将。
对，
在西方媒体对他有一些负面报道的时候，也是表现出了一些淡定从容和这么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我个
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看了赛后的那个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当时是有一个西方的记者，大概是40-50岁的一个老头，当时问叶诗文一个问题，是你不用回答别的，你只要说是或否，你到底有没有服用过兴奋剂。
其实很要我听来
是
很 offense
的，就是非常非常无礼貌的一种举动。
对对对，
但是当时我看到那个叶诗文听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说了一个没有，然后就结束了，还是看得出来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淡定。
而且、那么年轻的一个运动员能表现出这样一个等于是博大的一个胸怀、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我由衷的就是很喜欢他，就觉得、为你骄傲。
对，这是的确是中国的运动员很优秀，包括后来那个在那个《自然》杂志的网站上，有一个外国的记者写了一篇，就是探讨叶诗文的那个 这种
到底有没有服用，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这边的北美 PhD 写了一篇堪称为 argument 的典范
就好像是说 GRE 作文是不是，
没错没错，然后看得大快人心，的确是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华人还是非常以叶诗文和中国健儿骄傲。
对， 对，此次奥运比赛我觉得虽然说西方对我们有一些不公正的报道或者说评论，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怎么说还是比较大度和淡定的，
对，
就是从这些选手的表演上和一些就是新闻的报道上，
对，我觉得接下来的奥运会可能西方会越来越发现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中国的健儿的崛起，这不已经不完全是西方人自己的游戏了，
是
还有很多中国的选手很优秀。
你看他们这个奥运报道啊，就比如说美国的电视，
嗯，
就因为我是刚来美国嘛，
嗯，
那我就他们报道跟我们在国内报道好像就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就他们只挑他们喜欢的，就是他们国家的强项，像我们国家的强项
乒乓球
他就不报道了，对吧？
对，可能很多美国人甚至不知道这是奥运项目对，
就是他们可能更多欣赏的是田径、游泳，
还有像沙滩排球啊，还有像自行车、拳击，对，所以我也说嘛，就是这个运动本来是发源于西方，当时在那个希腊发源的时候，大家都是不穿衣服来比赛的，可以看出来西方人还是很就看着这个人体美和这种就是力量、速度，对。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选手也变得越来越好，而且越来越有个性。
对，我们中国的选手也有人体美，
对，你看，是非常不错的，对，而且，所以我还是很看好，就是未来的九零后的运动员能够更多的被，就是是一种被大家所认识，不再是那种刻板的形象，他们也能更好参与到这个活动中，这个运动中来，慢慢打破这种举国体制，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
这个奥运会转眼很快啊，今天晚上就进入闭幕式了，
嗯，
然后就再四年才有一次了，有点舍不得
但是我们就是说这届奥运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我刚刚在微博上看到了白岩松的一句话，他说也许林丹九月份结婚的时候邀请一下李宗伟吧，到时候放下比赛两个人喝一口，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回忆。
好的，我们这个点歌台下一首歌曲呢来自我们的嘉宾 Team 啊，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梁咏琪，是不是？那你自己说一下想点什么歌。
我想把我的电台的处女点播送给我比较喜欢的梁咏琪短发。
为什么？有没有要送什么？就送给谁？还是说
就送给梁咏琪
表达一下粉丝对他的，
没错，脑残粉。
OK， 那我给你这首歌是他现场版的演唱会版本的短发。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这首歌啦，我还虽然我歌词记不太得，我可以给你哼一两句。
哦，那太好了。
是你要不给我提示一下
不是这
想一下。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长发，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可惜没有歌词。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你的浪漫，你的浪漫，你的谎话。哎，这歌词应该准备一下，再给你献丑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梁咏琪。
大家见识到主持人的唱功。
其实我经常有在节目里面放，就是。下面这首《短发》，现场，你看，已经听到他的欢呼声了。
咦，我可以同全香港19区的观众咧，游匀晒都得啦。首先去尖沙咀先啦。哎呀，屯门嗰啲我嚟紧噶啦，少少塞车啊吓，慢慢，唔使急。
哭到喉咙沙哑，爱的表面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意外太想给他的发。
哎，
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
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上下，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
沙头角的朋友，你哋好吗？有龙行的 ，hello。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就5:59了，我们纽约完了，今天就来不及说了，下一期吧，下一期吧。我知道 Tim 同学也对这个纽约的吃喝玩乐很有经验，
嗯，
那么下一期 Tim 同学来的时候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下次我会多带上几个
吃货。
好的，感谢 Tim 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分享他的职场经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不被爱的分岔。爱长长短短，短短上下，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不被爱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上下，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你的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进进出出，一刀两断，你的情话，你的谎话。一刀两断，你的情话。